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国际原子能警告恐怕将会有核事故。俄罗斯持续以导弹攻击乌克兰南部工业区遭殃。43位参议员致信舒默，拒绝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传媒指中国限制海外取得数据，因为担心美智库散布。美国8个军事基地周边将会禁止外国人同外企买卖土地。加拿大西部山火撤离3万人，阿伯达省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根据一名由俄罗斯任命的官员表示，大约有1679人已经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其中包括660名儿童。俄罗斯目前正要求居民在基辅发起进攻之前离开扎波罗热地区等18处地点，包括核电厂附近的安克德镇。据乌克兰官员向 BBC 表示，俄�罗斯由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一个城镇的居民已经掀起一阵恐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上个星期六亦都警告，这座核电厂附近的情况可能会很危险，呼吁采取行动确保核电厂安全运作，否则恐怕将会发生严重核事故。格罗西在 BBC 的新闻节目中说，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意味俄乌两军可能在核电厂周边爆发激烈战争。他表示，即使这座核电厂的反应堆并未发电，但是依然装有核燃料。现在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整体情况越来越难预测。格罗西说，我非常担心这座核电厂会真正面临核安全风险。俄罗斯雇佣兵集团阿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先前抱怨俄罗斯政府不给弹药增援，声称要由乌克兰东部的巴克姆特撤离。现在俄罗斯国防部承诺将会提供足够的弹药。格里普任七号暗示，阿格纳集团将会在巴克姆特继续作战，而率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对抗的乌克兰军最高将领八号表示，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显然放弃撤出巴克姆特的计划之后，俄罗斯加强对巴克姆特狂轰滥炸，企图在9号胜利日之前夺取这个城市。星期日，俄罗斯继续以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包括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工业区。上星期五，包括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43名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反对就任何无条件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方案进行投票，并且强调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必须是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这43名共和党参议员在致信给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的信里面说，他们拥有阻止立法的投票权，增加了总统拜登和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高债务上限的难度。共和党参议员在信里面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他们强调，由于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我们的经济正在直线下滑，而最近的财政部预测也都已经令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更加迫切。众议院目前已经完成他们的责任，行出第一步，并且将他们提出的议案摆上台面。总统现在应该必须这样做。共和党人在信里面强调，对任何没有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的情况下提高债务上限，我们都不会投赞成票。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指出，中共官方最近几个月限制海外用户查询重要的资料库，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智库 利用中国网上公开资料发表的一连串报告引起中共政府警觉。报道说，由于中方决策过程不透明，加上缺少同中国企业以及有关部门直接接触的渠道，很多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已经要求诸能够在中国网络找到的文件查询有关采购、公司拥有权和政策的资讯。但是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网上查询令中共政府越来越担心数据安全。中共网信办今年三月通知了多间中国数据提供商，要求限制海外浏览资料库。学术资料库中国知网随即通知了外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说他们对知网资料库的浏览将会受到限制，由4月1号起生效。报道指出，在中国经济和政策方面存在更大的不明朗之际，加强对资讯浏览的限制，令分析师和投资者都感到焦虑和困惑。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计划拟定一项规则，将会要求特定区域周边的房地产必须获得政府核准才可以买卖土地和房屋。目前已经锁定8个军事基地，未来在这些军事基地周边160公里内的房屋和土地都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够买卖。报道指出，这是过去一间中国公司试图在北达科他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建厂，开始引发政府关注之后所作出的最新措施。报道指出，这项新规定是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5号在联邦公布的一项计划规定。新规定划定8个区域，包括大福克斯和其他7个基地，其中3个涉及美国未来的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而另外2个基地分别是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德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未来将会拥有100架飞机组成的隐形轰炸机机队。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持续燃烧的大火超过100多处。阿伯达省省长史密斯说，这种情况前所未见，在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7号要求更多居民撤离。法新社报道，阿伯达省20多处火场火势仍然未获得控制，大约3万人接获撤离通知。该省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区之一。史密斯表示，阿伯达省今年春天炎热干燥，只要几个火花就会引发可怕的山火。该省的山火机构发言人塔克表示，南部7号落了零星骤雨，消防员才可以接近先前因为极端山火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但是北部情况还是非常恶劣。在阿伯达省北部的福克斯湖，一场大火烧毁了20栋房屋、一间商店和一间警察局，部分居民要搭船或者直升机撤离。附近的卑斯省两场山火失控，迫使居民离开家园。当局警告，在强风助长下，未来几日的火势预料将会更加不可收拾。
韩日峰会，尹锡悦说，韩美华盛顿宣言不排除加入日本。韩美日本月底将联合举行海上拦截演习。断绝俄军武器外援，欧盟打算制裁7家中资企业。苏丹交战双方代表在沙特进行停火协议谈判。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遭到美国批评。东盟峰会听日登场，重点讨论缅甸危机。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在首尔举行峰会，以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强势姿态以及北韩的核威胁。尹锡悦在会后记者会上边表示，日前和美国共同宣布的华盛顿宣言不会将日本排除在外，强调华盛顿宣言仍然在持续讨论当中，上轨道之后随时可以扩大合作范围。尹锡悦说，应岸田的邀请， 他19号前往日本参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的时候，两个人将一起前往广岛原爆纪念碑参拜，并透过美日韩三方会谈强化三国领袖的沟通。尹世月强调，改善韩日关系将带给双边人民极大的利益，双方政府都同意在更高阶层促进双边关系。除了安保之外，在经济合作上，尹世月表示双边同意扩大韩国半导体制造业和日本优秀零组件企业的合作，建构稳固供应链。岸田文雄则强调将延续1998年发表的日韩共同宣言中提到的历史意识，对尹世月政府就前徵用工问题主动提出解方，不忘历史伤痛，同时亦为未来敞开心胸表示感动。对于部分南韩舆论认为尹世月应该要求日方道歉，尹世月表示重要的是诚意。韩美日4月17号就曾经在朝鲜半岛东部公海实施反飞弹演习，间隔仅一个月，韩联社报道韩美日今个月底将在东海公海实施联合海上拦截演习。根据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今个月底将在南韩举行，适逢成立20周年，而且首次在南韩开会。当局以合并亚太例行演习活动为由，邀请多国参加联合海上拦截演习，已知美国、日本确定参加，澳洲则有可能会一起参加。另外，美日韩去年10月份和今年2月22号都曾经在公海举办联合反飞弹演习。三国上个月发布联合声明说，为了遏制北韩核弹威胁与加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美日韩上个月联合发表声明说，将定期举行联合各项防御和演习。自从俄乌爆发冲突以来，欧盟首次提议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英媒《金融时报》援引一份制裁名单影印本指出，有七家中资公司被欧盟列入一项新的一揽子制裁方案当中。这七家公司分别是三合成半导体有限公司、金牌科技有限公司、信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希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Asia Pacific Links、 Torden Industry 和 Alpha Trading Investments。 报道指出，由于制裁名单需要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够执行，欧盟计划今个礼拜将针对一系列新制裁措施进行讨论。苏丹两个交战派别的代表上个礼拜六开始停火协议谈判。苏丹官员对美联社说，吉达的谈判是沙特和美国协助的，将讨论开通黑土木和因图曼的人道走廊以及对民用基础设施提供保护等议题。这个苏丹军方和敌对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4月15号爆发战斗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会谈。战斗导致几百人死亡，迫使几十万人逃离，令到苏丹濒临瓦解。上个礼拜六谈判前的脆弱停火协议未能够终止战斗。由于缺乏安全，大部分援助行动已经停止或者是大幅减少。几名援助工人已经在战斗中被打死。抢劫亦妨碍了援助行动。世界粮食计划署今个礼拜较早时候说，苏丹各地有接近17000吨粮食从仓库中被盗窃。世界粮食计划署说，正在努力确定剩余物资。计划署在苏丹爆发战斗前，在苏丹有80000多吨的粮食，目前依然计划在未来几日向384000人提供粮食援助。据阿拉伯官员说，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同意给叙利亚在被孤立超过10年之后重新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这项决定令到美国排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努力复杂化。美国和西方盟友已经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制裁，作为孤立阿萨德行动的一部分。他们指责阿萨德对反对者进行残酷镇压，令到叙利亚陷入血腥的内战，导致几十万叙利亚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表示不会解除对叙利亚政府施加的国际制裁，除非阿萨德同意与政治对手讨论权力分享并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阿萨德没有表现出实施政治变革的意向，阿盟亦没有要求进行什么政治改革来换取叙利亚重返阿盟。东盟峰会9号起连续三日在印尼举行，东南亚各国领袖将出席，缅甸政府则被禁止出席。印尼今年担任东盟主席国，将东盟峰会主题设为重要的东盟成长中心，主要是希望东盟在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美中竞争底下持续保持稳定及经济成长。印尼总统佐科在峰会前夕表示，东盟呼吁缅甸各方停止暴力并且进行对话，并强调缅甸危机必须尽快结束。东盟一直试图推动两年前和缅甸达成的五点共识，其中包括暴力必须立即停止，各方展现最大自制，各方应展开建设性对话，寻求有利人民的和平解决之道。东盟将成立主席特使团促进对话，东盟将对缅甸提供人道援助，以及特使团将赴缅甸与各方会商。不过目前努力并没有进展，缅甸军政府不顾国际谴责，拒绝与反抗者交涉。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高超音速神话破灭，乌克兰称击落俄军苦手；马克龙访华直升机大单被指或违反欧盟禁售规定；泽连斯基贺英皇查理斯加冕，感谢支持乌克兰抗俄；深圳艺术展现作品《最后一代》两日即突然闭馆，申请澳签被拒频传，中国游客感叹似喺度抽奖。欧盟十九国呼吁减少制药工业对中国嘅依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高超音速神话破灭，乌克兰称击落俄军苦手。乌克兰空军部队在5月6号说，使用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成功击落一枚俄军发射的苦手高超音速导弹，这次是乌克兰首次成功拦截俄罗斯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俄军将它视为是俄乌战争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在社媒电报上发文说，在4号晚乌军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不可一世的苦手。奥列什丘克说，苦手导弹是一架由米格31战机从俄罗斯领空发射，乌克兰部队使用爱国者导弹将它击落。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对乌克兰24频道电视台说，成功拦截苦手是直接打脸俄罗斯，这个证明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对付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相当有效。爱国者是美国研制的一款防空反导系统，有三个主要型号，多次参与实战并成功拦截弹道导弹，目前俄军方面尚未对这个消息作出回应。苦手是俄罗斯研发的最先进的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射程据闻超过2000公里，可以以10倍音速飞行，摧毁地下掩体和山中隧道。苦手高超音速导弹是俄乌战争中备受关注的一款武器，被俄军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年3月9号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次发射6枚苦手高超音速导弹。之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缺乏拦截苦手的武器和办法。在4月底，美国、德国和荷兰对乌克兰支援首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用来拦截俄罗斯的苦手导弹。 但乌克兰冇透露接收嘅爱国者数量同部署喺乜嘢地方。目前美国同德国承认各自向乌克兰交付一套爱国者，荷兰就话已交付两套。乌克兰部队获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仲接受咗非常全面嘅训练，包括点样使用爱国者搜寻目标、利用雷达锁定目标同向目标开火。每一套导弹系统需要多达90人操作。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一套发射装置价值$10,000,000，一枚导弹价值$4,000,000。美联社话，由于爱国者价格高昂，乌克兰可能只是用距离对付俄罗斯战机或高超音速导弹等高价值目标。马克龙访华直升机大单被指或违反欧盟禁售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曾经同中共签订了空中巴士公司向中方出售50架直升机的大单，但此举在欧盟内部引起争议。一些欧盟官员认为，法国签售的这些直升机可用在军事用途，违反欧盟相关禁售规定。在5月5号，法国经济杂志《挑战者》披露了欧盟官员们的上述疑虑。报道说，马克龙今年4月初访问北京那阵，空中巴士直升机公司和中国直升机租赁和营运商上海捷德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而向上海捷德出售50架 H160 型多功能直升机。航空专家评估，这种直升机单价大约是$1,500,000到$2,000,000之间，是空巴集团自2015年推出该机型以来的最大单笔合同。不过这宗交易在欧盟内部就引起争议。报道说，一些欧盟高级官员认为 H160 是多任务直升机，可被用在军事用途。空巴这项民事合同签署有可能违反了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售规定。法媒就说， H160 是空巴集团研发的最先进多用途双发直升机，虽然这种直升机目前主要用在海上救援任务，但它搭载空战武器的军用版 H160M 猎炮亦正在开发中，而这个正是引发欧盟官员们疑虑的主因。据公开资讯，欧盟成员国针对中共政府的武器禁运由来已久，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跟随美国的步伐停止对中方出售武器。而真正明文作出对中武器禁运的规定，则是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作为对中共悍然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的回应。欧盟基于欧盟国家武器出口行为准则，对中共政府实施武器禁运。泽连斯基贺英皇查理斯加冕，感谢支持乌克兰抗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祝贺英皇查理斯三世加冕，并对英国在基辅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中给予的支持，向他和英国人民表示感谢。他形容查理斯国王和他的妻子卡米拉是乌克兰真正的朋友，又说查理斯即位标志着英国君主制新纪元的开始。泽连斯基在影片演说中说，我祝愿英皇查理斯三世在位长久，祝祷英国国运昌隆，同我们共享胜利的果实。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所有英国人民。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英国一直是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重要西方盟国。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和总理什米加尔今个礼拜在伦敦出席查理斯国王的加冕典礼。另外，在加冕典礼现场，西敏寺教堂内的地毡配饰引发外界热议。 从镜头可以睇到地毡采用嘅系乌克兰上南下王嘅双色国旗。乌国外交部即刻喺推特以蓝色同黄色嘅爱心回应，白金汉宫就话呢个系幸福嘅巧合，选择呢种配色主要系为凸显国王同皇后嘅长袍。深圳艺术展现作品最后一代两日即突然闭馆，在5月4号深圳南山区华侨城燕含高地404空间揭幕了时间的分叉2023湾区当代艺术联展，原定展出至6月25号但仅在两日之后燕含高地404空间就突然发出闭馆通知，声称因场地原因从当日起闭馆维修，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通知没有说明闭馆的具体原因，但据陆媒公开报道，展厅的地板上展出了一件巨幅作品，是艺术家黎薇用泥土塑造的中英文句子，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你。我哋系最后一代，系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爆火嘅一句名言。喺当年五月，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几名大伯威胁唔肯被带走隔离嘅一对年轻夫妇，声称要治安处罚并影响三代。呢对夫妇回应话：我哋就系最后一代，多谢你。呢句话好快引起中国网民嘅共鸣。被指是反映出当代中国人不愿再生育和对现实的绝望，而同我们是最后一代同样有名的是另一个名词软肋，这个词语出自2022年11月传出的一段影片，片中北京社区人员讨论怎样整治居民那阵讲出一句他的软肋是个仔，好多网民就说生细路只能成为中国要挟民众的人质，将来亦会成为等待收割的韭菜，所以不愿意再生育。网民猜测艺术展出现敏感作品可能是场地维修的原因，目前未知道这次展览是否还有其他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作品。申请澳签被拒频传，中国游客感叹似喺度抽奖。尽管出境旅游有所复苏，但当中国游客申请到澳洲却频传被拒签，沮丧嘅旅客喺中国社交媒体上抱怨澳洲旅游签证被拒，又话唔清楚原因。一啲人觉得好冇面，感叹申请签证似喺度抽奖。据澳洲 ABC 新闻报道，一位姓谢的游客说，原本好期待今年去澳洲旅行，因为往返的机票比之前几年便宜，但是他的旅游签证申请被拒，只好取消部分假期。当他告诉朋友知签证被拒那时，多数人都以为他在这里开玩笑。张女士亦提到她的旅游签证被澳洲当局两次拒绝，但没有提供具体原因。她无奈地说，不明白几时旅行变得这么辛苦。据报道，一位游客质疑签证被拒的情况是否因为更多游客一抵达澳洲就留在当地。她估这个跟很多持有旅游签证的人有关。后来都寻求庇护并留低工作，住在上海的大学生陈女士在2月申请旅游签证亦被拒签，她被澳洲当局通知，没有足够的证明她会在计划内假期后返回中国。澳洲旅游签证拒签的传闻在中国流传，澳洲广播公司询问政府内政部，目前中国游客的签证拒签率是否比疫情前更高？一位发言人回应说，不应该直接比较疫情前和中国重新开放国际旅行边界后的拒绝率的区别，因为反映的是不同的时间段，针对中国游客的访客签证标准或政策并没有改变。不过一位旅游业者就说， 他们收到来自中国关于旅游签证被拒的很多查询，他们的感觉是拒绝率的差异大概是 30%-50%。欧盟19国呼吁减少制药工业对中国依赖。欧盟近日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欧盟19个成员国正是推动相关措施，以减少欧盟在进口药物成分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冇几耐之前，欧盟提出了修正制药业法律规范的建议。欧盟拥有产值1369亿欧元的制药工业，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旨在重新激活对制药工业的投资热情，以改善药物的供给状况，令药物价格恢复常态。受疫情防控影响，卫生保健领域的预算出现严重不足。不过签署上述文件的国家，其中包括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要求欧盟制定关键性药品法，以确保欧盟在核心药物领域的供给安全。目前世界各国的药物生产都高度依赖在为数不多的几间中国生产商和他们生产的药物有效成分，这个现状引起相关国家的担忧。符合欧盟标准的药物有效成分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五间企业。常用药供给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德国几个月。相关文件写话，欧盟对少数几个地区的几间生产商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在2019年，全球范围内 40% 以上的 API 活性药物成分来自中国。而在中间产品领域，全球几乎所有 API 药家都离不开中国。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一系列关键药物加强管控，以避免出现全欧盟范围内的短缺现象。文件中说，对于上述药物的供应情况必须予以监控，并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追踪，以便及时发现潜在供应商和薄弱环节。另外，有关国家还希望欧盟可以出台具体措施，允许各国在无法找到替代供应商和替代性药品的极端情况下展开互助行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政府拘留外企员工。学者指埋下未爆弹，广州列车男子持长刀害人，民众则以警方无能。乌克兰揭俄恐慌心态，主要核电站周围燃骚乱。瓦格纳唔走啦，克里米亚遭到乌无人机袭击。卡尔森筹备对抗霍士，已提前解雇合同。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对于外国企业来讲，中共政府统治下的市场正在构成更多威胁，不仅在市场方面面对更多的新增监管政策，位于中国本土的外企员工亦面临被无端绑架的风险。近期中共政府盘问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上海员工，拘留美国 Minsk Group 驻北京公司员工的做法，让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发现他们在中国的运营活动似是在走钢丝。为在华业务提供咨询的从业人员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大面积的准备关于北京扩大反格电法举动的备忘录，这个是为了应对客户针对中共政策的疑惑，人们想知道北京政府的动作意味着什么，以及开展业务的边界在何处。 在北京加强对数据活动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安抚客户，目前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北京正在进行全行业的打击，但客户还是难以放心。独立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斯莱辛格称，西方公司的董事会觉得他们必须有一些东西讲服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自我保护。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调查过了，能够确保安然无恙。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在安全运营的状态，但是在中国灰色地带很快就会变成黑色。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外资嗅到了危险的味道，选择早日将资金逐离中国市场。根据 Ascent Data 的数据，在4月21到26号期间，国际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净撤出 31.7 亿美元，这个是过去五个月来最迫切的一次资金外流。财经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中共的政策已经对外企越来越苛刻，特别是最近他们又修改了他们的所谓的间谍法，将这个间谍活动的这个概念定义从原来的国家机密扩展到国家机密和国家利益，他们都算。而这个国家机密都讲不清了，国家利益就更讲不清了。以这个国家利益、国家机密为借口，然后加强了这种对于数据收集的这样的事情的这种监控，动不动就上间谍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邓恩5月6号对大纪元说，中共让有意同他做生意的国家越来越难过。中共使用的伎俩，突袭外国公司办公室，拘留外国公司员工等，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接受的。中共肯定知道这一点，所以看起来他们可能是在采取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这样的做法反映出中方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正在迅速恶化，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从中国逃离。除了与外国行业不合之外，中共内部亦不断出现纠纷。知情人士6号透露，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的整改流程受阻，原因是其金融控股公司牌照还未得到监管上级的批准，此举与政治体系重组有关。此前蚂蚁集团遭到监管打击，一度传出被放行，但是随后进程再度受阻，新的政策整改可能导致整个流程延迟数个月。而在牌照取得之前，蚂蚁集团可能会再次遭到罚款处置，成为监管机构砧板上的肉。5月7号网络传出消息，指出湖北武汉至广东惠州的 K435 次旅客列车上，一名男子手持18公分长刀行凶，造成一人丧生，现场惨烈。但是这一恶性事件实质在3日前的5月4号发生，网友纷纷质疑，谴责中共的安检系统只是严格针对普通民众，却放任嫌疑犯随意作案。不少网友表示，以前安检连原北盒入边的美工刀都被保安查抄，建筑工人的搵食工具被查抄，但是犯罪分子却安然无恙，进入列车行动自如。然而这一令人发指的案件在掩盖3日之后才登上新闻，更让百姓心寒。网友表示，这个就是铁路方面想要推卸责任。根据逝世乘客家属的讲法，办案的公安人员说，持刀男子有前科，此前有过一次持刀伤人罪，后来刑满释放，这次是再次作案。网传消息说，受害男子名叫谷拱，是家中的独生子，家人听闻噩耗几乎崩溃，祖父母卧床不起。受害者母亲表示，自己当时亦在列车上，列车员拿来急救箱，却发现是上锁的，而且没有锁匙，导致孩子失去了最后的生机。谷拱的表兄在事故发生后发布长文，控诉铁路警察无法控制局面，不仅错过了黄金救命时间，还不给家属发声。现在我们被删帖、限流、控评，警察对身边的人施压，我们作为被害者家属全部被困住，我们的事实求是能否突破封锁，让正义的光照到我们灰暗的角落。现在港铁集团的重心居然都放在这些方面，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到底要怎样为自己伸张正义？ 近期乌克兰在国境内发布对俄军的全面反攻运动，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乌克兰国防副部长加夫里洛夫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表示，目前的局面让俄国感到恐慌，他们对国内宣传展示的是虚假的描述，这场战争将在地面上取胜，而不是在电视屏幕或者互联网上。加夫里洛夫说，克里姆林宫一直向本国人民隐瞒俄国在乌克兰损失的真实规模，但是你不能够欺骗你的人民好多年，特别是当他们开始看到实质的问题，人们看到家庭成员受到伤害。他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有一日，或者就在本月或下个月，世界会看到俄国战略、军事或经济立即崩溃的事实。如果这个情况发生，他不会感到惊讶。巴克穆特的局面不仅向乌克兰人，亦在向敌人们表明，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在这场战争结束时，一场军事灾难在等待着俄罗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周日，数百名平民逃离了俄国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因为人们担心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地区周围将发生激烈战斗。乌克兰市长猛烈抨击莫斯科此举是为了调动军队而进行的掩盖行动。乌克兰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当局正在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强制动员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以制造更多的混乱。而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则对春季可能发生的激烈战斗表示担忧。当局表示，阻止灾害性核辐射风险的举动在当今非常重要，当地需要可靠的电力供应来冷却系统，防止潜在的安全危机。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周日表示，雅格纳将继续在乌克兰城市巴克穆特作战，原因是该方获得了所需的物资补充。雅格纳的领导者普里戈津此前威胁要在10号撤出所有巴克穆特的士兵，并指责当局没有提供足够的军备物资。不过截至目前，大多数军事分析家并不认为普里格津会撤离前线部队。在5月7号，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席尔斯基视察了巴克穆特地区的部队，他此前曾表示俄罗斯正在那里采用焦土战术。亦是在当日，普里格津透露有末日将军之称的俄国空军总司令苏洛维金已被任命为雅格纳与军方的联络人。苏洛维金曾在叙利亚期间与雅格纳方面建立了密切联系。如果此举得到实施，这样雅格纳与俄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有所打破。乌克兰南部战线方面，克里米亚当局周日表示，22架乌克兰无人机在黑海上空被发现，其中超过10架飞机参与了对黑海舰队所在地塞亚斯托波尔港的袭击，至少有3架被毁或坠毁，俄国军方没有损失报告。对此，乌克兰官员没有发表评论。克里米亚一直是俄国在乌克兰南部军需物资的关键渠道，就在过去两周，半岛上的炼油厂和军事设施成为袭击目标。俄国当局试图淡化袭击事件，但乌克兰军方表示至少有一次袭击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成功反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亦在前线遭受来自俄军的打击损失。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晚间讲话中提到，9名乌克兰地雷处理专家在南部克尔松地区工作时遭到俄军的火力袭击而丧生。据悉，这些乌克兰排雷专家在工作时遭到射击。乌克兰方面指出，排雷人员被敌人火力瞄准的情况并不多见。在上周，乌克兰军方清除了7300个地雷。新的消息反映出，克尔松前线仍然存在俄军制造的危险障碍。知名主持人卡尔森在遭到霍士封锁之后，仍与霍士新闻有合同，这样使他无法与其他网络或流媒体服务公司签署协议，亦不能够出现在节目上。代表卡尔森的知名律师弗里德曼对 Axel 说，任何想让塔克闭嘴 并阻止他向观众讲话的想法都是荒谬的。此举表现出卡尔森准备继续与霍士角力，以获得未来发言权。5月7号，阿绍在报道中引用消息称，卡尔森知道霍士的很多内幕，并且准备制造还击的计划。目前关于卡尔森的多项不利消息仍遭到媒体聚焦，而知道卡尔森计划的消息人士说，他准备就合同的问题与霍士展开较量。近期卡尔森与右翼 Newsmax 在内的媒体取得联系，他们愿意支付比霍士更高的薪水，但是卡尔森首先要做的就是撇清与霍士新闻的关系。同一份报道仲称，卡尔森有意策划他自己的媒体帝国。在早前的某一时刻，卡尔森与推特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谈到了未来的合作，但是消息人士没有对此透露更多细节。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卡尔森推出自己的节目，他可能会拥有大量观众。雷德菲尔德和威尔顿策略机构对1500名符合条件的美国选民进行调查之后发现，36% 的受访者说他们可能或非常可能观看卡尔森主持的新节目。卡尔森引发的动荡引起了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2024年候选人的反应。川普在4月下旬表示，听到前霍士主持人离开的消息，他感到震惊。川普告诉 Newsmax， 我很震惊，很惊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有才华，他的收视率非常高，他一直很叻，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对我来讲非常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罗马尼亚国防部6号透露，俄国战机日前在黑海上空发起挑衅，拦截一架替欧洲联盟边境执法机构欧洲国际边界管理处巡逻的波兰飞机。北约获报之后，船即进入戒备状态。罗马尼亚政府说，这一宗事件进一步证明俄罗斯联邦在黑海的挑衅态度。罗马尼亚国防部发声明表示，这一架波兰边防卫队飞机L410 5号下午1点20分左右例行性巡逻罗马尼亚边界时，遭遇俄方一架苏海35战斗机危险拦截。苏海35不断作出沉印而且危险的动作，三次接近边防飞机，而且没有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以及没有进行无线电联系，导致 L410 附近出现高喘流，机身一度不受控制。罗马尼亚国防部对莫斯科此举发表强烈谴责。国防部表示，事发地点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位于罗马尼亚领空以东大约60公里。据波兰当局事后描述，俄罗斯战机当时正好飞到了波兰机头前端，并在大约5米的距离上越过了飞机的轨迹。位于西班牙托雷洪的北约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向罗马尼亚空军和西班牙空军发出预警，做好升空介入准备。所幸 L410 机组人员表现冷静而且专业，随后稳住机身，终于安全降落在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科格尔尼克鲁国际机场。罗马尼亚政府说，这一宗事件进一步证明俄罗斯联邦在黑海的挑衅态度。但俄罗斯对外挑衅，内部却被曝光乱象。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会在9号登场，然而莫斯科市长办公室一名职员透露，如今莫斯科出现一股前所未见的紧张情绪，有迹象显示由于担忧来自乌克兰的攻击，领导层对于庆祝活动感到不安，至少有6个地区取消庆祝活动。莫斯科市长仲宣布全市禁飞无人机，加上乌克兰空军部队日前使用最新获得的美国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击落了俄军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令俄罗斯颜面尽失，大大打击了士气。 乌克兰嘅反攻仲未开始，但莫斯科似乎已经开始为乌克兰反攻嘅成功做舆论准备。军事评论员夏洛山认为，咁样反映咗普京对下一阶段战争嘅焦虑。俄语媒体美杜莎证实，俄罗斯宣传机构编制咗新嘅准则，包括如何报道预期嘅乌克兰反攻。克里姆林宫要求媒体唔好淡化乌克兰对反攻嘅期望，亦都唔好断言基辅对反攻冇准备。相反，要强调西方向基辅提供武器，并以各种方式支援乌克兰。克里姆林宫仲要求媒体淡化对被占领土嘅资源投入，亦都同乌克兰最终夺回被占领土嘅预期有关。夏洛山分析，如果这个宣传手册是真的，就表明莫斯科正在为潜在乌克兰反攻的成功做准备。目前外界尚未清楚乌克兰反攻的方式及方向，俄罗斯阵营内部就已经状况频出。华格纳雇佣兵负责人普里戈津指责俄罗斯国防部扣押弹药，威胁从巴赫穆特战场撤退，暴露了莫斯科领导层之间的巨大裂痕。同时他在同车臣首领卡德罗夫向普京争宠过程当中同俄罗斯国防部交互，夏洛山认为这些内部斗争对普京的战争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的支持正在促进乌克兰部队的联合武器作战能力，除了情报、武器和弹药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联合武器作战理念和方法。当乌克兰部队开始使用联合武器作战时，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战场环境，绝对是普京最不想看到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抵达首尔，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韩行程，并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正式会谈。这个是岸田对尹锡悦3月访日的回访，象征两国久违12年的穿梭外交步上轨道。彭博社认为，今次日韩峰会标志着美国政府又一次胜利，美国正在寻求团结盟友，携手对抗北韩并削弱中共影响力。岸田中午抵达首尔之后，参观韩国国立墓地、显忠院并献上了花圈，下午同尹锡悦举行领袖峰会。日本传媒报道，峰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先是小范围的小组会议，然后是扩大的出席会议，两国领导人就加强供应链等经济合作达成一致，并同意促进日美韩三边合作，以加强威胁和应对北韩的能力。此外，两位领导人就两国之间的未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传达了各自的立场。谈到将于6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岸田说希望在峰会上讨论印太地区的最新发展，包括北韩以及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南韩总统尹锡悦在会后记者会上强调，改善韩日关系将会带给双边人民极大利益，双方政府都同意在更高阶层促进双边关系，包括3月在东京举行峰会当中提出的外交、安保当局之间的安保对话、国家安全会议间的经济安保对话和财长会议。除了安保，在经济合作上，尹锡悦仲表示双边同意扩大韩国半导体制造业和日本优秀零组件企业合作，建构稳固供应链。此外，岸田文雄仲在会谈之前向传媒表示，日韩作为美国的盟友，有责任共同应对北韩核武和飞弹的威胁，以及中共的扩张主义。尹锡悦就表示，日前同美国共同宣布的华盛顿宣言不会将日本排除在外，华盛顿宣言仍在持续讨论当中，上轨道之后随时可以扩大合作范围，在共同企划及执行的过程当中充实其内容，先上轨道之后，如果日本同美国之间亦都准备好，任何时候都可以合作。据智库兰德公司政治学者青木尚子分析，两国都不希望看到印太地区被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胁迫所重塑和主导。 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5月6号出席英国国王加冕仪式，引发强烈争议。英国外相祁湛明5月5号表示，他在同韩正的会晤当中指明了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的看法。今次英中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罕见的会面，正值两国关系处于低谷之际。英国外相祁湛明在韩正参加典礼期间，通过翻译和他进行了30分钟的交谈。他表示和韩正讨论了存在严重分歧和需要合作的重要领域。英国官员透露，祁湛明在会晤当中还提到5名英国国会议员因为批评中共侵犯人权而被中共在2021年制裁的事件。此前英国政府更加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限制了中国投资，并对北京日益增强的军事和经济扩张表示担忧。而今次中共派韩正参加查理斯三世加冕典礼，更加激起不少英国议员的愤怒，因为韩正被指是挑动习近平责难香港、撕毁中英联合声明的幕后指挥师。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和平抗争运动，200万港人走上街头震撼国际社会。分管港澳事务的江派常委韩正力挺港府修订反送中条例，引发这一场风波，几千名抗议者被拘捕，好多人受伤，另外有多人死亡。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爵士告诉每日电讯报，韩正是破坏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的罪魁祸首，鉴于他的角色，让这个人在这里不可接受。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勋爵亦都表示，韩正出现在查理斯的加冕典礼上，是在英国流亡的超过16万香港人的眼中钉。其他英国议员认为韩正出现在英国令人发指，是一种侮辱。香港基金会自由委员会的萨巴克对每日邮报形容，就好像邀请施暴者到自己屋企。毒品芬太尼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正日益加深。近日美国执法机构接连打击毒品贩售暗网及起诉墨西哥毒品组织头目，展现全面瓦解芬太尼贩运链条的决心。不过美国智库人员表示，要解决美国芬太尼危机的终极根源，中国制造的前体化合物供应仍然面临着中共的阻力。芬太尼是危险的合成鸦片类药物，其效力是海洛因的50多倍，是近年来18至49岁美国人的主要致死因素之一。美方多次指控中国是生产及走私芬太尼的主要地区，最后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但中方此口否认，认为芬太尼滥用的问题完全是美国自己造成的。而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日前表示，墨西哥政府已经掌握证据，芬太尼并非在墨西哥国内生产，而是从中国走私而来的，并要求中方协助截查。墨西哥政府表示，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口拦截的货轮上，查获藏在燃料用树枝当中重达34到35公斤的毒品，应该是芬太尼及甲基安非他命。货轮由中国青岛启航，经南韩釜山港，再抵达墨西哥。欧布拉多3月就曾经致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中方协助打击芬太尼走私活动，但中共外交部否认两国之间有这一类非法行为。美国司法部曾经在国会听证会表示，中国生产的前体化合物是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最终根源，司法部正在从多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前中情局官员卡萨拉指出，中共允许数百个宣传芬太尼及其前体的网站营运，例如武汉的化工公司完成集团至少在112个网站注册发布芬太尼广告，该集团已经向43个国家发送芬太尼产品。同时中共对毒品在中国和外国的销售亦都采取双重执法标准，这些都令外界怀疑中共是否在利用或者允许向西方贩运毒品来推进其长期战略，将这个当作是和美国的一场无声战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